书雅各书三章三至十二节，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331页。331页，雅各书三章三至十二节，祈祷之后请听我读出雅各书三章三至十二节。我们若把着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石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自识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全然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圣经读笔，愿神祝福听他行他话语的人。在我们今天当中正道的是苏慧琳传道，所讲的题目是一口二舌。麻烦传道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讲到题目是一口二舌，四个字加上来得十二个笔画，四个字平均只得三画，题目非常之简单，但是学习起上来呢，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？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，叫庄台主席同我们读的呢，是雅各书三章三到十二节。雅各他在这里呢，将信行合一这个的教导放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生活场景里面。他要教训一班的读者，如果他们已经因信称义的话，我们的行为就配得起这个称义的身份。阿哥举了一个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生活的例子，就是我们每一天跟人对话那个的生活场景。阿哥他要教导我们的是，我们要小心运用我们的舌头，舌头很小，但是伤害可能很大，同一条舌头既可以造就人又可以毁灭人。虽然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过来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只是多讲造就人的说话，而不去讲摧毁人的说话呢？美女和巫婆可不可以同处一身呢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幅图像，这幅图画究竟是一个美女啊，还是一个巫婆呢？我们将它拦住下来看，这样看到一个什么？美女多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美女的耳仔，这个是美女的鼻，这个是美女的下巴。我们从同一幅相，我们什么都没变，只是将个拦了下低。这个巫婆，这个巫婆的什么眼睛，这个巫婆的鼻，刚才明明下巴你都变了鼻，这个是巫婆的下巴。同一幅图像既可以看到美女，亦都可以看到是巫婆，这个是另一幅图像。现实上巫婆和美女是不是可以共处一个身体呢？另一幅图片是美国的 CNN 发表出来的，大家有没有记得啊？几年前的了， 据报道说呢，一架由香港飞离温哥华的飞机的里面，有一个亚裔的青年人，他带了一个连肩膊连埋个膊头一个西方的老翁的面具登机。然后飞行当中呢，他自己走着洗手间换回本来的面目，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结果呢，他就被加拿大的海关扣押。这位的年轻人以为可以假扮成一个七八十岁的西方的老翁，以为真的没人能够分辨出来他的真假。一个人两个面孔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得到呢？有一个小故事，一个国王和他近身侍卫一起打猎，好不幸他们跌落山谷。当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有一个懂得变戏法的巫婆出现了。巫婆答应救他们两个脱离险境，不过要他们很正确地答出一条问题的答案。巫婆问题的答案是，个问题是，你认为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国王和侍卫讲了好几个不同的答案，譬如什么王子公主的爱情故事啊，牺牲自己生命救回对方的爱情故事啊，或者是至死不渝的爱情悲剧等等，都讲了。但是巫婆都说不对，国王他跟着没办法了，因为他真的想不到什么的答案。但是国王在这个时间应承巫婆，他说只要他们的命被救得回，巫婆可以向国王提出任何一样要求，国王都会答应。巫婆跟着说，想你们两个命被救得回，其实都不太难的，只需要一个交换的条件。交换条件是什么呢？巫婆要这一位英俊潇洒的贴身侍卫马上娶她为妻子。看来这个是唯一的办法来到救到国王。这个靓仔侍卫他就主动地答应对方的要求，巫婆马上就施展她的能力救了国王和这个近身侍卫。为了赏赐这个侍卫的忠心，国王筹备了一个最豪华的婚宴给他两个。结婚当日，鸡皮鹤发、奇丑无比的新娘配上了英俊潇洒、年轻有为的侍卫。侍卫为了国家的前途，为了国王条命娶了这位巫婆。但是他是一个内外如一的好男子，虽然他内心仍有些挣扎，但是他仍都欢欢喜喜地去迎娶这个新娘。可惜新娘子不单止相貌奇丑无比，原来她还没什么教养，没什么 table manner。 在婚宴里面狼吞虎咽，疯狂饮酒，大出洋相。但是我们好一位侍卫，她并没有出口出恶言，她还叫她的女下属好好地照顾这个新娘子。当婚礼完毕了，他回到新房的时候，当巫婆沐浴更衣之后，从浴室走出来的竟然是侍卫，他自己完全都不相信他的眼睛的，因为走出来的是一个比香港小姐更加漂亮的超级靓女。变成了美女的巫婆对着这个靓仔侍卫就这样说，你不单止信守承诺，还容忍我的丑陋，没有对我发怒气发怨言，还包容我在婚宴里面的大失仪态的表现，完全没有认为丢你的假。我决定以后每一日一半的时间变成超级温柔美女来到去服侍你。你可以决定我固定在日头变成美女，还是夜晚变成美女，但是选择了之后你就不可以改变主意。这个侍卫马上陷入了两难的局面里面，究竟怎么选好呢？选择日头带着一个绝色漂亮的佳丽出门向朋友炫耀令人羡慕，然后到了夜晚就要同那个鸡皮鹤发的巫婆同床共枕， 定是选择在夜晚的时日是选择日头的时候，众人对他丑陋无比的老婆指指点点，遭人嘲笑，到了夜晚就可以同一个超级温柔的美女共度温柔乡呢？这位年轻英俊的侍卫，他想了好耐，最后他跟巫婆这样说：你随便自己决定什么时间扮演你喜欢的角色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也都不干涉你生活的方式。这位变了靓女的巫婆听了很高兴，她对着这个靓仔侍卫就这样讲：因为你的包容，因为你的接纳和你的智慧，比我知道你明白什么叫做爱情。我决定以后每一日24小时都有一位有教养又专一又超级温柔的美女陪伴你，照顾你。真正的爱情就是彼此无条件的接纳对方的一切，包括了对方的生活方式和容貌。原来这位靓仔的侍卫，他已经在行动里面答了初头巫婆问他们的问题。他无意中已经答了巫婆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不是已经救了国王和救了自己呢？还用不用再娶这个巫婆呢？但是现在这个巫婆又变得日日夜夜都这么温柔漂亮，那又好像娶得过，人生交叉点。但这个不是我们预言的重点，预言重点是说这个靓仔的侍卫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间，究竟这个侍卫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？他这样做让我们看到啊，好像幸福都来得都几容易，他只是不出声就搞定了。但是他的幸福，这个侍卫的幸福，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得到呢？他没有在言语上犯罪，他没有得罪这位的巫婆，这位侍应侍卫，他来自内心，没有犯上舌头上的罪。如果你是这位的侍卫，你自己认为自己容不容易不犯上舌头上的罪呢？这个就是我们今次讲到那个的简介。当我们进入了雅各书里面的经文的时候，让我们从雅各书三章三到十二节去理解当中舌头那个的厉害。三章三至六节这样说：我们若把着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少少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第五节：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在三节到五节这样说：舌头虽然细小，却能说大话。其中雀环代表什么呢？雀环是放在马口里面用来勒住马那个的器具，目的是要驯服这个马，这只马匹，控制这个马匹的全身，让它能够顺从主人的意思，叫它跟随主人的指挥，主人要去奔跑停止或者是转变方向，只需要动那个雀环就会能够明白，这只马就会跟着这样的指示指令去做。我们的舌头就好像这个雀环一样，勒住舌头就能够勒住全身，带领人走向正确的方向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勒住舌头的话，一生就会被舌头牵住走。第四节：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要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里很简单，人生在世就好像一条船一样，当船行到大海，随时就会遇到风浪，以致身不由己。面对大风，只要掌握小小的舵，一条庞大的轮船就可以被我们控制得到。舵可以决定一条船的方向，舌头可以决定一个人前面的路向。所以我们要小心控制舌头， 只能够将我们的一生摆放在我们天父上帝的面前，由祂引导我们走向那个正确的航道。第五节跟着直接讲舌头了，舌头在百体中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舌头只是人身体上一个小小的肢体，作用和我们上面所讲的雀环陀做一个对照，即是说舌头虽然在人的身体里面只是很小，但是却等同于马口里面那个雀环，或者是一条船那只陀那么紧要，却能说大话。意思不是说讲谎话，意思是说小小舌头可以成就大事，一个说话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力。由舌头所讲出来的说话不单影响自己，还可以影响其他人。有两个人，他们几句说话对我中学的学业成绩影响很大，当影响我中学学业成绩很大的时间，也都影响我成生很大。第一个就是我的舅父，当年我是刚刚小学毕业，但因为我当年读小学的时间非常之喜欢玩，不喜欢读书，所以成绩很差，差到什么地步呢？差到我都没得去被派考升中试。好像我这样的年纪的话，知道升中试如果不考呢，就差不多等于没有书读的了，即是没得读中学的了。我的大家姐她很辛苦地托人帮手，终于找到一间天主教的寄宿中学的校长去见，而已不是入去见，哎他收我。怎么去到呢？见到这个神父校长呢，就被他骂。骂我做什么不勤力读书？我心想我勤力读书就不用被就不用见你了。他就连我家姐连我妈都骂了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骂什么的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他讲了广东话，但是你知道当年香港那些天主教学校呢，通常都神父都是什么，即是意大利派过来的，那些意大利口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叫意大利口音，总之我听不到讲什么，但是知道他很恶的样子，就知道在骂人，当然不收我了。记得那晚我整晚睡不着，我当时家里都住在一些板间房里，所以呢很容易听到外面讲什么，我听到我妈和我舅父在厅里面聊天，当时我舅父跟我一起住，舅父其实很疼我的。记得我唯一一件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玩具呢，都是我舅父送给我的。当年我很小个生炸腮，医回好的时候呢，舅父呢送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三脚的脚踏车给我，三轮脚踏车。当舅父知道我没有书读了，可能就建议我妈叫我去学诗，跟她学修整电器。我记得我舅父是做修整电器。我还听到我舅父说，如果要我读书读得好，不如叫一条咸鱼翻生好过。咸鱼即是死鱼，这句话都挺刺激我的。其实这条咸鱼不想死，我不想被人看死，所以第二天一早这条不想死的咸鱼就自己走去找学校。我想重读小学六年班，因为我想打好自己的基础，而且都知道自己英文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就找一间英文的小学你要重读六年班。找了好几间无会不收，一就结果呢，我就去到另外一间小学叫做苏哲小学，它是英文部，但是它的英文部是刚刚新开办的，最高年班只是去到小学五年班，下一个学年才有六年班，咁我冇理由停一年㗎。当我諗住傾緊諗住嘅时候，突然间见到一个外国人行过，咁我大胆问呢个外国人係咪喺度教英文㗎？佢哋话係。咁我就当下即係决定，我就自己决定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就决定连任两年班，我从小学五年班重新出发，试下呢条咸鱼可唔可以翻生。多了两年的基础，我的学业成绩总算都不错，顺利升了上中学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苏哲公学当年是全香港最巴闭最厉害的私立买位中学，只是中一，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班？ 30班，即是现在一间学校那么大的30班。到了中午呢就有6班，完全是金字塔式的 教育。当年全校有30班的中一，竟然被我考到全校的第一名，当然留了2年班。咸鱼果然可以翻身，舅父那句说话给我有很大的激励作用。第二个影响我很大的人是一个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人，他在学校里面做一个的学校的员工，他说的几句说话影响我很大。当时是我中学2年班的时候，2年班期考完毕了，成绩单是寄回去家里的。当我收到成绩单之后，那真是吓了一跳。嚇咗一跳嘅係，全部都係藍色，都應該正常嘅。中一考全班第一，咁你由中全校第一，中二都唔會差得去邊啦。全部藍色，不過有一個紅色。個紅色係中文作文平常分唔合格。我覺得呢個肯定冇理由嘅，因為平常分之後每個星期交作文嘅時間嗰啲分數嚟噶嘛，再平均翻佢出嚟。咁我平時都冇一次試過作文唔合格嘅，咁平均分冇理由計到出嚟會肥佬噶。当时就已经放紧暑假啦，咁我就特登走翻学校嚟到咧，系翻查成绩。咁我就跟嗰位一个职员喺度，后生仔嚟嘅，一个职员哥哥仔嚟讲。但系话你而家成绩都咁好啦，中文作文平常分唔合格，又唔影响你升班，唔好嚟学校搞搞阵，叫我翻屋企。好犀利噶，我死不认错，我仲攞埋本中文作文。补翻嚟俾佢睇，你睇下，证明我冇讲大话，我计个冇理由会唔合格嘅。但系呢个哥哥仔，佢竟然咁样话：喺苏浙工学读书，冇一个学生可以唔攞红色分数就可以毕业嘅，你都唔会例外啦。佢咁样讲，令到好唔开心。咁我都拗落去啦，咁咪走啦。但系由嗰日起，我再次努力，虽然我都好努力噶啦。再努力，结果由中三到中五，我再冇攞过红色嘅分数。多谢呢位哥哥仔，佢无心快语变成一个无情嘅激励。呢、这个无心快语激励咗我，就好似好细嘅火可以燃点住最大嘅树林一样。经文第五节下半节咁话：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细嘅火。可以点住最大的树林，但是点着这个不是结果来的，点着只是一个的起步。可怕的结果可能是整个森林都被销毁。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一点个人的一个的故事的时候，其实有可能出现反面的效果的。我可能因为他们的说话，我们可能变得一撇的烂泥，可能社会上又多一个坏分子。正如曾经当年一度吸引万千歌迷的学生王子蔡枫华先生20多年前一句说话，一刹那的光辉不代表永恒，令他的事业直插谷底，叫他绝迹娱乐圈好多好多年。只不过近这几年香港的娱乐圈兴怀旧，所以他能够重踏香港的娱乐圈。火如果受人控制，就能服役于人，听命于人；如果不受人控制，就反而会招致大患。同一道理，舌头如果能被人制服的话，可以带给人很多很多的好处，相反就会带来很多的祸患。大家一定会听过一言兴邦，但是都会听过一言丧邦这两句说话，或者是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说话一出口，对人对自己可以造成极大的伤害，舌头好细，却掌握住整个人生里面那个的前途。出口之言就好像离弦之箭一样，一支射出来的箭再没办法收回来，同时间一样，时间过了去也都不能够追回来。同样地，出了口的说话也都不能够收得回来。6至8节跟着这样说，舌头是不容易被人制服的。第6节这样说，舌头就是火， 在我们百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舌头会直接犯下了很多的罪，亦间接将罪扩大到无法收拾。有时候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好像我这样想，我真的有时候这样想的，人类如果没有舌头的话，不能够讲说话，讲不定这个世界上少了很多罪恶都不定，夫妻都闹少很多交。但是在今天的科技的发展的里面，我们除了直接用舌头来到讲说话沟通之外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可以将用口讲的说话化成文字，化成图片，化成影像，在互联网上传递。这些媒介包括了大家熟悉的 YouTube 啊、Twitter 啊、Facebook 啊、亚洲的微博啊、博客啊、我们常用的短信啊、电邮啊等等。将本来用口来传讲的说话化成文字、图片、影像等等，在互联网、在 Internet 上作出无限大的扩张，再不是一传一、二传四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传百、百传万，这些几何级数的传递。结果舌头上所犯的罪，藉着这些高科技的互联网的发展，危害更深，危害更广，危害更远。归根结底，这个都是源于我们舌头。舌头这个的罪真的可以能污秽全身，经文这样讲，言语所发出来的各种邪恶的意念可以污秽整个人。就好像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这样说，不是只是雅各这样讲，主耶稣一样这样说，主耶稣讲得更直接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哪能污秽人。另外马太福音十五章跟住十八到十九节继续说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，且在污秽人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残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旁毒。舌头的罪甚至在经文里面说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轮子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转动的圆形的物体，这里可以形容一段的历程，一个的旅程。生活的轮子即是一个生命的旅程，点起来是破坏的意思。经文意思即是说，舌头的破坏力非常之厉害，是可以毁灭人的一生。经文跟着还说，这个毁灭甚至是去到地狱都不停止。舌头的罪令人遭受致命性的毁灭，连人的灵魂都会受到燃烧之苦。可见舌头的罪不单止危害一生，还会达到永远。雅各继续说，舌头怎样去危害人间，在七到八节这样说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害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已经给人一类人类的聪明和才智，神授权给人管理海里面的鱼、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种行走的动物，就好像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样的记载。因为这样，人是有能力顺服同埋压制所有嘅动物，虽然我哋知道有啲嘅野生动物啦，可能佢哋会攻击人类，但基本上人系唔怕啲动物，基本上呢啲动物系惧怕人类嘅，就好似咧创世纪九章二节咁样话：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；连地上一切的昆虫，并海里一切的鱼，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因为上帝已经交付咗喺我哋手里边。当我睇完创世纪这两段经文之后，我们再回看雅各书这段经文，明明上帝答应我们已经制服了所有的东西了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能够制服不到的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。舌头是难制服的恶物，是充满了致命的毒气。这里再度讲出舌头的厉害， 舌头超过一切凶残的动物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能够用人的力量、人的智慧来到去制服舌头。这个给我们看到一线的亮光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却能，只有上帝的救恩、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只能够因信称义。既然神藉着这个信心让我们能够有因信称义，我们就能够表现出有这个制服舌头的好行为。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，舌头本身并不是罪恶，问题在于不受控制的舌头。这些是可以将我们恶毒的内心化成为利箭，然后伤人、杀人于无形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制服自己的舌头，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神，依靠神的恩典来到生活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凡是从神生的，神都会保守我们，恶者也都没有办法加害于我们。如果大家有记得的，其实在圣经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是有这样的记载的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凡神生的神必保守自己，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。我们继续看我们今次看的经文的九至十二节。九至十二节，雅各进一步表明一口两舌的不应该。人不可以一口重赞神又咒助人。我们用舌头赞助重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助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重赞和咒助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我们用舌头来到重赞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，是我们一切的源头。我们用舌头将我们对他的一切的感恩用歌颂真心真意地表达出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同一条舌头，又用舌头咒助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呢？咒助是什么意思？咒助相信大家都明白，咒助就是祈求神去降灾，去刑罚对方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到被造成的，包括了我们做信徒的或者非信徒都一样。我们这样去咒助别人，等于表明我们是不满意神造人那个的心意和神自己的作为，这就等同于向神来到发出怨言。如果我们一面是用舌头来到重赞神，一面又用舌头来到去埋怨神，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行为。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紧记住，我们有紧靠住我们的主耶稣，经常以重赞为祭献给神。我们的舌头是要张口表达对神有着诚实和敬拜那个的心灵。这个大家熟悉的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里面有讲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我们应该对人发出劝勉、鼓励同埋造就人的说话，而不应该用言语来到咒助别人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他的内心同他的言行必须要一致。如果两者之间有不协调的现象的话，必定是他内在的生命出现了一些的问题。一个经常讲负面说话的人，显露出一个消极的内心。又经常讲叱咤人说话的人，表现他有愤怒的内心。一个经常讲污秽的说话的人，表现出他是一个败坏的内心。经常讲咒诅别人说话的人，表现出他是一个苦毒的内心。人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口里面自然就会流露出来，他们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讲出来。什么为之言为心声？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有好好的解释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的而且确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这样，顺服舌头，让舌头犯罪，而我们不自知，由得去。所以最迫切而又最艰难的学习的功课是广东话差不多读音，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用我们的内心里面洁净的东西来将我们的舌头讲出好的说话来，而不是由得的舌头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们要做的是一口一舌，千祈不可以一口两舌。雅各跟住仲怕大家不明白，仲用了一个的比喻来解释，就是11和12节，用了泉源出来的水和果树结出来的果子为例子。甜水和苦水其实将前一节颂赞和咒诅做一个对称的表达的方式，甜水等于颂赞，苦水就等于咒诅。水质来自泉源，水我们饮到酸甜苦辣，表明这些水的源头酸甜苦辣。这一节的经文用水来比喻人的言语，一个人的言语如何表明他自己内心的生命亦都如何。当我们要对付言语，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内在的生命。一个生命丰盛而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自然会流露出洁净的言语出来，等于无花果树不能够结出橄榄，等于葡萄树不能够结出无花果一样。什么果就结出什么的 什么树就结出什么的果子。亦都在大家熟悉的路加福音六章43-44节咁样话，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。凡树木看果子，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。雅各书3:12，最后成为雅各书讲舌头的一个结论，的结论很简单，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咸水和苦水同样都含有杂质的水，是不适合人饮用的水，只有甜水即是清纯可口的水才适合人的饮用。来到这篇我们今次讲到的最后的结论，人不能够一口两舌，我们只要一口一舌。我们说话就是源自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的主是葡萄树，我们就是葡萄树的枝子，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都常常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这个是约翰福音15:5的说话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大家熟悉的哥林多前书5:17，身为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就是甜的人，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说话自然就应该是甜的。我们的言行如果跟我们所相信的所领受的生命不一样的话，就表示这些不是出于我们有信心的行为。我们应该彼此提醒，不可以再凭个人的喜好来说话和行事。当保罗去提醒提摩太的时候，一口两舌这段经文就出现了。当然保罗要提醒提摩太的是作为执事的，不单止作为教会的执事不能够有这个的坏习惯，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认真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愿意 唔会学习呢样嘅事情，因为呢啲都系我哋属灵生命嘅反应。我哋都唔愿意做一口二舌嘅基督徒，我哋要将呢个一口二舌变成一个嘅甜字。我哋怎样将一口二舌变为一个甜字呢？大家留意荧光幕啦。真是变到的。甜字即是只讲清纯可口充满颂赞的说话，又或者只是讲荣神益人的说话。看不切再看多次，不过调转转调翻转今次。甜这个字可以由一口二舌变出来，即是说可以的。大家要记住甜的说话，因为一根舌头虽然很细小，却可以最大恶极。舌头的真正作用是来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